因为牧师昨天才回来，所以呢今天还是我讲。刚才牧师提到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是总统的就职典礼，其实美国这个国家当初立国的时候是敬虔的基督徒，也就是清教徒来创立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的宪法整个政治的体系基本上他们是用圣经的理念。因此我们看到其实在早期学校里面都有十诫，每个学校都贴了十诫，在学校里面他们可以读神的话，可以祷告，钱币上很多的公众的这些上面都是印了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靠神。当然今天整个情况已经改变了，所以这次的总统就职典礼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深的渴望，很渴望在这个就职典礼中能够有敬虔的神的仆人来为这个国家也为整个新的政府来祷告。我想确实我们看到，如果大家看，我是没有看，不过我听说那天有六位有基督徒的传道人，有犹太的拉比，也有天主教的这个监督来献上祷告。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生命记第十七章关于以色列国要立君王的律例，其实生命记在第五章摩西已经向这些以色列人重申神赐给他们，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赐给他们的十条诫命。所以在生命记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摩西就跟他们重回顾神拯救他们的过去的历史，神的作为，以及神把十诫赐给他们，劝勉他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敬畏神，侍奉他，遵守他的律例跟诫命。然后接下来生命记第十二章到第二十六章，摩西就讲解一些特殊的律例，但是这个讲解其实是按照十诫的次序，也就是说是把十诫做一个详细的解说，并且是按照次序来把十诫做详细的解说。所以我们会看到前面第十二章先提到神要选择一个地方立为他名的居所，第十三章论到要怎么样来处置如果有假先知或者说任何人引诱以色列人转离耶和华。因为诫命的前面一到三条他们必须单单敬拜耶和华，不可以拜偶像。那么到了第十四章，神给他们关于食物洁净跟不洁净食物的条例等等。而在第十四章的二十八节到第十六章的十七节，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欢乐的庆祝有三个节期，每一年三次，以色列人欢乐的庆祝神的救赎以及神恩典的供应。所以其实从十四章最后一直到十六章的十七节，乃是以第四诫命的安息日的原则来做讲解，也就是安息日是神设立要他的百姓来向神遵守，但是是为他们的益处。然而从十六章的十八节到十八章的二十二节就转向接着来讲解第五诫命。所以上次牧师也讲到第五诫命其实是尊荣父母，我们和合本翻成孝顺，尊荣跟孝顺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Honor your parents， 所以表明父母神设立在家庭里面父母在这个家中的权柄，因此要尊荣父母。所以这个尊荣父母在家中的权柄 是社会其他形式的权柄和领袖的一个典型。所以我在讲儿女管教的时候，我说教导儿女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教导儿女尊荣父母。因为父母是儿女所接触的第一个权柄，也就是他们在这个家庭出生，他们所接触的首先的接触的权柄是父母。所以如果儿女能够尊荣父母，将来在社会上他们也能够尊荣各个在社会中的权柄和领袖，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尊荣老师，将来进入工作的场合尊荣主管，尊荣政府等等。那么当然最关键的是，从学习尊荣父母，将来才能够真正当他们认识神，接受神做他们的救主，他们才会尊荣这位神，这位创造和拯救的神。那么我们看到生命记的16章到18章的22节列出四方面的以色列中的权柄和领袖。所以第一个是审判官，牧师已经讲过，今天我们看的是君王。接下来18章就是论到祭司和先知，这是在以色列中四种的权柄和领袖。而这四个权柄或者说这四种的领袖，他们是负责以色列中的宗教和民事的事务。他们负责宗教跟民事的事务，他们的职责基本上是分开的，是有分别的。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会有相互作用，例如上次牧师讲到关于审判官，在生命记17章的第9节说到，如果有难断的案子，你们就要带到祭司和审判官那里，由他们来做决定。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审判官和祭司有一个交互的作用。但是基本上呢，这四种的权柄是很清楚的区分的，而且这四种权柄是被分开来的，也就是没有一个权柄的职位是被放在另一个权柄职位之下接受另一个权柄职位的管辖。这四个权柄职位是完全分开的，没有一个权柄职位被放在另一个权柄职位之下来接受另一个权柄职位的管辖。所以我们其实看见祭司是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是负责教导百姓神的律法以及献祭，这个职分不在君王之下，也不在审判官之下，也不在先知之下，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独立的。因此呢，这四个权柄都是清楚的区分，完全的被分开。但是所有的权柄职位都是被放在神的律法之下，完全接受神的律法所控制。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领袖的体制，或者说一个国家治理的一个体制，从垂直面来看，最高的权柄是神自己。所以这审判官、君王、祭司、先知都是在神的律法的管辖之下，因此以垂直的关系来说，最高的权柄是神自己。换句话说，以色列国是神治政体。但是如果从水平的层面来看，神这个绝对的权柄就很有效的被打散了，把它分散在四方面：审判官、君王、祭司 和先知，所以神他才拥有绝对的权柄。而在他的百姓中，神把他绝对的权柄打散，成为四方面分散的权柄，都屈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生命记在制定以色列这个领袖的宪法，就好像我们美国宪法，我们美国的这个三权分立等等之类，这都是在宪法里面规定。而生命记它制定关于以色列领袖的宪法，这个宪法是被坚固的放在神超越的权柄以及神所启示的神的话语和旨意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中。整个宪法是很坚定的、很坚固的被放在神超越的权柄以及神所启示的话语和旨意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中。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论到君王虽然是在政治的领域这方面是一个主要的执行者，但是今天这段君王很清楚的显明君王的权柄是受限制的，很明显君王的权柄是受限制的。但是在生命记这本书里面，审判官其实是比君王更接近神的职权。如果审判官按着公义跟公正来施行审判，这样的审判就反映出神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创世纪，亚伯拉罕就对神说，神是全地的审判官，神既然是宇宙的创造者，那么他在他创造的万有当中有绝对的权柄，而被造物必须向神负责任，所以同时就涵盖神是全地的审判官。所以在生命记里面，审判官这个职任事实上是比君王这个职任更加接近神的职权，因为当审判官按公义和公平来施行审判的时候，就反映出神的方式。这是为什么在生命记事实上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摩西就论到关于审判官。所以在第一章的16节，摩西说，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但是君王在以色列，在生命记里面，君王的方式不是反映神，君王是真正神的百姓，也就是真以色列民的一个模范。也就是说在生命记里面，君王乃是神百姓的模范。当然在其他的旧约的传统，也就是说在其他一些旧约的启示当中，君王确实可以被看为是耶和华这位以色列真正的大君王在地上的，或者说是人类的一个代理人。但是在生命记里面，这不是生命记所启示的关于君王的观点。生命记启示，在生命记的律例当中，审判官可能更公义的审判，可能更是反映这位神他是公义的审判官，而君王则是成为神百姓的模范。所以我们就来看这里摩西所提出关于设立君王的律例。首先关于君王的选立，这里摩西说，你们到了耶和华赐你们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如果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这里摩西举出 当他们定居在迦南地以后，可能他们会想要立王，但事实上在以色列族长的时期，族长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被称为是以色列的族长 patriarch。 这个以色列的族长在那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期待君王的职位，因为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君王要从你而出。神也应许亚伯拉罕，撒拉要也，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的父，撒拉也要成为多国的母，并且君王要从他而出。不但如此，神后来跟雅各再次坚定他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也对雅各说，君王要从你而出。而当雅各在临死之前，他向他十二个儿子说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很清楚的预言君王是出于犹大支派，他说龟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也就是这个将来的一位赐平安的君王，只等到细罗来。换句话说，君王的职位是在族长的时期就已经开始期待，也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族长们的一个应许。在这里，摩西是期待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是为了实际的原因，他们可能会觉得有立君王的需要，以至于就要求立一个王，像四围的国一样。如果你很熟悉圣经，撒母耳记上，以色列人在那时候向撒母耳提出要求要立王，但是那时候我们看见的是神不喜悦，撒母耳也不喜悦。但其实在生命记里面，这个立王的要求本身不是必须是负面的，也就是说这个要求本身并不是一定是负面的。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当以色列人提出要求立王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动机是错误的，不是要求立王这件事情本身一定是不对的，乃是他们的动机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在他们和周围的列国是有分别的，是分别出来的，是圣洁的，这个重要的原则上他们妥协了。他们说我们要像周围的国家一样，然后呢怎么样，是在哪方面妥协呢？是在军事上，因为面对非利士人的威胁，他们说我们要立一个王，可以带领我们出去征战，并且是为我们征战。所以他们的错误，要求立王的错误在于他们的动机不对，他们在与其周围的国家是有分别的这个重要的原则上，神的百姓和周围的国家是有分别的这个重要的原则上妥协，特别是在军事的领域，他们拒绝那位与他们立约的有绝对权柄的，在他们当中是他们的君王的耶和华，他们要求一个人类的君王带领他们出去征战，并且为他们征战。如果以色列民要求立王，在实质上和神治政体是互不相容的，那么这个要求毫无疑问立刻会被拒绝。如果要求立王跟以色列国是神治政体，在实质上如果是互不相容，那么这个要求一定立刻会被拒绝。甚至在撒母耳记第八章，他们虽然要求立王的动机是错误的，神还是允许 他们立王。所以要求立王这件事情本身并不一定是负面的。正如耶和华是以色列最高的审判官，可是这并不排除人类的审判官来做耶和华的代表。照样耶和华是以色列真正的君王，所以这也不排除人类的君王来做耶和华的代表。好，虽然要求立王在原则上并没有跟神治政体是互相对立的，虽然我们刚刚已经说明了要求立王并不是在这个跟神治政体在原则上并不是跟神治政体是互相对立的，然而以色列不能忽略他们跟四周的国家之间的区别。那一些国家他们的君王不能够成为以色列君王的模范，以色列不能够照周围国家那些君王 以周围国家的君王作为模范来立他们的君王，因为他们跟这些国家是有分别的。以色列的君王必须被以色列宗教信仰的特质区分出来，他们的君王必须被他们宗教信仰的特质区分出来。所以接下来关于君王的律例就指定了以色列君王的态度，对于以色列君王所应当有的态度和特质的要求，并且也保证了以色列的君王他们继续不断地知道他是人类和他是他弟兄中的一份子，也就是说必须继续知道他的地位，他是人类，他是他弟兄中的一份子，以及他和以色列真正的君王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和地位。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在这里当摩西制定这个君王的律例就清楚地指出以色列的君王应当有的态度和特质，以及这位君王和神以及和他所治理的这些百姓之间他的地位是如何。所以摩西说，首先以色列的君王必须是由耶和华拣选和指派的，换句话说以色列君王的职位不是靠民意或者知名度或者军事力量来决定的。今天世界上基本上政治的领袖是一个是军事力量，一个是民意或者知名度等等，但是以色列的君王不是以这些来决定谁可以来做王，乃是由神来拣选并且由神来指派。以色列的君王是神拣选和指派成为神皇家的代表，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不但以色列的君王是由耶和华拣选和指派，摩西接下来说你不可以立非你的弟兄的外国人，也就是不是以色列人的外国人来做君王。以色列的君王必须是以色列人，不能够是外国人。这个禁令毫无疑问是和前面第七章神所制定的禁止以色列人跟迦南人通婚，或者禁止以色列人跟迦南人有任何的联盟是同样的理由。因为当他们和迦南人通婚或跟迦南人联盟，迦南人会引诱他们 去拜偶像，转离耶和华。所以这里以色列的君王必须是以色列人，不能够是外国人，是同样的理由，是为了要保护以色列宗教信仰的纯全，要防范外来的宗教力量侵犯了最基本的第一条诫命。所以这是为了要保护以色列宗教信仰的纯全，要防范外来的宗教力量侵犯最基本的第一条诫命，那就是除耶和华以外，以色列不可以敬拜别的神，他们只能够单单的敬拜耶和华。所以这是为了要防止以色列拜偶像而离弃耶和华。好，所以关于以色列君王的选立，神说明必须是耶和华来拣选和指派，并且不可以是外国人，必须是以色列人。接下来摩西就对以色列君王提出三方面的警告，这三方面的禁令其实是很清楚针对古代近东被接受的君王的模式。以色列是属于我们说这个地区是属于近东 Near East、okay? 这个古代的近东的地区，他们共同接受的君王的模式，譬如说在军事力量、在妃嫔、在财富这些方面，君王都享有特权。所以这三方面的禁令很清楚是针对古代近东被接受的君王的模式，这三方面是被定义为君王的标记和君王的特权。也就是在其他的国家中，这方面三方面是被定义为一个君王所拥有的标记和特权。但是申命记很严厉的警告说，以色列的君王不可以如此。问题不只是以色列应不应该有一个君王，而是以色列的君王应该是哪一种的君王。以色列的君王必须不同于周围国家的君王，必须跟周围国家的君王有分别。对申命记而言，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整个以色列立约的百姓维持他们对立约的神耶和华的忠诚，这是最根本的，这是神对他百姓绝对的一个要求，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以色列整个立约的团体，他们必须继续不断维持对这位立约的神的忠诚。所以这三方面是会拦阻以色列的君王对耶和华的忠诚，军事力量、妃嫔和财富这三方面会拦阻以色列的君王对耶和华的忠诚。事实上这也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面对的挑战，这些方面或者说世人的这种价值，世人所追求的，往往成为拦阻我们对神忠诚的一些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看，首先第一个禁令是禁止这个以色列的君王为自己加添马匹。为自己加添马匹，很显然这是增加军事的力量。禁止为自己加添马匹，增加这个军事的力量，就指出一旦君王这样做，那么这个君王就是依靠他自己的资源，依靠他自己的防御力或者攻击力。为什么要增加你的军事力量？ 是要依靠这些军事力量，所以是依靠他自己的资源，依靠他所拥有的攻击力或者防御力，以至于不是信靠神。以色列已经经历了神的帮助，去面对拥有战车和马兵的埃及军队。当他们出埃及之后，法老和他的这些臣民后悔，容许以色列他们所使用的奴隶离开埃及地，于是法老了就准备了战车马兵来追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正安营在红海面前，前面是红海，后面是法老的追兵，但是他们经历神怎么样使红海的水分开，让他们走干地过红海。当法老的军兵跟着下红海的时候，以色列人全部走过去之后，神又使红海的水复合，把全军法老的马兵战车全军覆没。而以色列在走干地过红海的时候，原来走在他们前面的云柱跟火柱转到他们后面，把以色列人和埃及的军队隔开，所以终夜不得靠近。所以他们已经经历神的帮助来面对埃及的战车和马兵，因此摩西和以色列人唱了一首这个赞美的诗歌，说耶和华把埃及的马兵通通摔在海中，耶和华是战士，是为他们征战得胜的。所以以色列的军事力量不是依靠军队的种类或者数量，我们知道军队有步兵有骑兵啊，在古代不是依靠军队的种类，也不是依靠军队的数量，乃是依靠耶和华的同在以及耶和华为他们征战。依靠耶和华的同在以及耶和华为他们征战，这是他们已经经历了。但是这个禁令本身并不是禁止以色列的君王使用马匹或者拥有军事的力量，而是以色列的君王必须不断地知道以色列人是耶和华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是属于耶和华的百姓，他们拥有这个独特的地位，他们必须不断知道他们所拥有的这个独特的地位，乃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的百姓。这样的知道就应当来支配他们外交的政策，他们军事的力量。所以他们与敌人征战是必须在神的引导之下来进行，依靠神来为他们征战。这就是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当大卫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非利士人又聚集要攻打以色列，大卫去求问耶和华，我可不可以上去跟非利士人征战，耶和华说可以，神要把非利士人交在他的手里，于是大卫就打败了非利士人。又非利士人又来攻打以色列，大卫再一次去求问神，我可不可以上去跟非利士人征战，神说可以，然后神告诉大卫，他要在大卫的军队之前先去攻打以色列，他说你听到树梢上有声音的时候你就去攻打，因为神已经在他们之前来为他们征战。所以这是为什么禁止向四周的君王，国家的君王，军事力量是这些国家的君王，他们的特权也是靠军事的力量可以来得胜，但是以色列的君王却不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 所罗门王他做王的时候，神大大的赐福给他，但是在这一方面的命令他却没有按着神的话来遵守。所以在列王记上的第十章，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舍客勒，马匹每匹150舍客勒。所以这里说你们不可以回埃及来加添马匹，因为耶和华曾经吩咐说你们不可以再回那条路。神既然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他们不可以再回去过去，回到过去神救赎他们之前的那种生活，他们必须与埃及完全的断绝。但是我们看到日后在先知的时期，特别是后先知时期，当以色列人受到亚述帝国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再一次去寻求埃及的帮助，并且跟埃及联盟。这是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31章斥责他们去向埃及求帮助，去依靠埃及的马匹。好，第二，禁止为自己增加妃嫔，这是第二个禁令。我们知道在古代近东的君王，他们都是拥有许多的妃嫔，而很多时候这些古代君王的婚姻是一种政治上的结盟，也就是借着这个婚姻来借着娶别的国家的君王的女儿，而使这两个国家可以在政治上结盟。所以所罗门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就是属于这一种的政治的结盟。但是这些外邦的女子，他们会把异教的信仰带入，而使君王的心被带偏离耶和华。所以这里说你不可以为自己增加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恐怕君王的心会偏离耶和华。我相信大家立刻就会想到一个最具体的例子，那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神如此的赐福给他，但是他却在晚年的时候，他不但在早期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在列王记上十一章告诉我们，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的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经吩咐他们不可与这些人往来通婚，可是呢，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他有妃700，都是公主。你看看这里哈，他有妃700，都是公主。所以我就说很多时候这都是一种政治的联盟，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所以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雅斯他录、亚门人可憎恶的神米勒公，甚至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并且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也就是所有他娶来的妃嫔都是这样行。所以这是为什么这第二方面是禁止为自己增加妃嫔。第三个禁令是禁止为自己大大的增加金银，也就是增加财富。当君王增加他个人的金银，就会使他陷入骄傲和 依靠他的财富一样的，跟依靠他的军事力量一样，都是会拦阻他对耶和华的忠诚，专心的依靠耶和华。所以他不能够为自己增加财富，免得他骄傲，免得他依靠他的财富。但是更重要的，贪财就和拜偶像一样，这是新约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人说，贪财或者说贪恋，增加金钱也是一种心中的贪欲，而这个贪恋是违反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或者别人的财产仆婢。因为这个贪恋的欲望如此的强，就使所贪恋的东西取代了神，成为偶像。好，所以这是对于以色列君王的三方面的禁令。但是接下来摩西就给予君王一个正面的命令，这个正面的命令是当以色列君王登了国位，他要把祭司立位人所拥有的这律法书抄录一本，放在他的身边，一生的年日他都要诵读。这里摩西说明君王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并不是他不需要在处理这些政治的这些事务，或者说治理神百姓的各方面的事务，但是以色列的君王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是要小心谨慎的留心神的律法、神的诫命，这是以色列君王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所以这里说要从祭司立位人，我们已经说了，祭司立位人他们的职任是教导神的律法，所以显然神的律法的正本是在祭司立位人那里，所以要从那里抄录一个副本。那这里摩西说这律法，这律法就是指整个生命记，摩西的命所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命令跟吩咐。所以君王要从祭司和立位人那里抄录一个神律法的副本，放在他的身边，随时继续不断的每一天一生都要来读神的律法书，不但是诵读，而且要研读神的律法书。如果君王能够如此的在一生的年日当中经常的不断的诵读研读神的律法，那么他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就可以按照律法所给予的命令和吩咐去行。这就类似第六章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把神的律法记在心上，不但要记在心上，还要殷勤地教导他们的儿女，或坐下或起来，或行路或躺卧，都要谈论，并且要把神的律法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而且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又写在城门城这个城的城门上。摩西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律法必须渗透充满在神百姓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所以父母和儿女的谈话，或坐下或起来或行路或躺卧，神的话神的律法必须渗透在所有父母跟儿女之间的谈话。不但如此，戴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家庭的这个门框上，这是整个家，除了个人，整个家庭，然后还要写在城墙上，这是整个社会。所以呢，神的律法是必须渗透充满在神百姓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必须控制神的百姓全部的生活，照样神的律法也必须渗透君王每一个领域的生活和行为，无论是个人的生活或者是君王职分的生活，包含政治经济或者治理，这些是君王职分。所以神的话神的律法要渗透君王的生活，他个人的生活也包含他君王职分的生活，渗透他每一个领域的生活和行为，正如神要求他的百姓也是如此。因此君王最重要的责任也是和其他神的百姓一样，是要小心谨慎，留心去遵守神的诫命和律例。如果所以这个正面的命令要君王如此行，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三方面。第一方面，他可以学习敬畏耶和华。在生命记我们已经，事实上我讲的时候已经不止一次我们说明什么是敬畏耶和华，我想还是可以再重复啊，当然我就不用讲的那么详细，重复就是说我们可以真的是从心里面去明白。这个背景是出自于神在西乃山亲自向以色列人显现，他用自然界的雷轰、角声、闪电、密云以及火焰来，还有地震，来彰显他绝对的全能、威严和圣洁。所以以色列人看见他们极其的惧怕畏惧，以至于他们要求摩西，他们不要耶和华再一次直接向他们说话，要求日后如果神要向他们说话，把所要说的话告诉摩西，摩西再来把神的话向他们宣讲。所以摩西就安慰他们，你们不要怕，耶和华是要试验你们，好叫你们可以敬畏他。那所以一方面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可畏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很清楚知道他们在神面前他们是罪人，他们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是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是必定要被定罪而接受死亡的刑罚，但是他们却能够经历耶和华亲自向他们显现却得以存活，这是神的恩典。以至于一方面他们惧怕，他们知道神是可畏惧的，但是又因为神的恩典使他们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得以存活，以至于他们就存着对神的畏惧而降服于神，并且爱神顺服他。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敬畏神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对神存着真正的惧怕，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因为神的恩典以至于敢于来到神面前，并且做出一个对神应当有的回应，降服于他，爱他，顺服他。所以君王如果能够这样子来研读神的律法，就使他们得以认识神的圣洁、威严和全能，他们知道他们最惧怕得罪神，以至于他们就会远离上面所列出的军事还有妃嫔、财富等等的试探。所以诗篇第一篇诗人说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这就是描述君王，当他们学习了神的律法，使他们可以敬畏神，他们就会远离这些试探。但是正面的，他们存着畏惧，降服于神和爱神，他们最渴望的就是去遵守神的旨意，以至于君王就会去遵行神的律法。这是他们学习律法，一生学习神的律法第一方面的目的。第二方面目的，他的心，使他的心不会高举超过他的弟兄。这个君王的职权，虽然神赋予君王他神，也就是说神绝对的权柄被打散分散在四方面的领袖，君王是其中之一，所以君王他是有一个职权，但是他的职权必须在立约的百姓在神面前具有平等的地位这样的背景之下来执行。所有立约的百姓在神面前是平等的，都是蒙神拯救，都是属于神，和神立约，都是神的百姓。所以虽然君王被赋予他的职权，君王的职权，可是他的君王职权必须在立约百姓在神面前具有平等的地位这样的背景之下来执行。诵读神的律法就使得君王不至于骄傲，不至于认为自己比别人强，而是谦卑的知道他是人类，而且他所治理的百姓是他的弟兄，他们在这位立约的神面前乃是平等的。而因此他身为君王的职分，乃是应当成为神对每一个以色列百姓的要求的一个模范。所以他拥有这个职分，不是让他看自己比别人高一等。诵读神的律法就让他可以真正谦卑在神面前，他不会骄傲，不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高，他会不断的知道他自己是跟他所治理的百姓一样，都是人，而且呢都是耶和华的百姓，而他所治理的百姓是他的弟兄。那么他君王的职位乃是要成为神百姓的模范，他应当成为神对每一个以色列百姓的要求的模范。这是第二方面的目的。第三方面的目的，他不会偏离这个诫命，也就是说正面的他会遵守这个诫命，从负面来说他不会偏离神的律法，以至于偏离神。那所以最后摩西说，如果君王能够如此行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样他和他的子孙就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日长久。换句话说，这表明君王的王朝是否可以有继承者继续坐在这个宝座上来做王，条件就是这个君王跟他的子孙都遵守神的诫命。如果他和他的子孙都遵守神的诫命，那么就可以继续有继承继位的人坐在宝座上来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在旧约列王记上，所罗门王我们刚刚提到他犯了罪，被妃嫔引诱离弃了耶和华，使他的心离弃耶和华，于是神就把国家十二个支派其中十个支派给了另外一位，不是他，就是说所罗门的儿子啊，这个罗波安仍然可以治理十二个支派中两个支派，另外十个支派神就给了耶罗波安， 而先知亚西亚对耶罗波安说，如果你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我也要像我和大卫给大卫的应许一样，让你的王朝可以继续不断，也就是说你会继续不断有子孙可以坐在这个君王的宝座上。好，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段关于设立君王的律例，摩西对于君王的职权所提出的限制，三方面的禁令，以及对君王的责任给予最重要的一方面的命令，这给君王的这样的一个清楚的指示，就显明了三方面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君王很容易受权力、声望、情欲跟财富的试探，这也是我们说了每一个神的百姓都会面对的试探，只不过在位的或者说做领袖的可能更容易在这些方面受试探。这是第一个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些东西其实是使我们对神的效忠会受拦阻，所以今天我们其实都要小心，也许不是权力，也许不是声望，也许不是财富，可能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学问，我们追求想要的东西等等之类的，这些最关键的真正的危险是会把我们对神的忠诚把它破坏或者说拦阻了，我们可以专一的充分完全的不分心的来向神效忠。第二个，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君王是一个抗衡文化的一个君王的模范 counterculture， 因为周围国家的君王不是如此，所以以色列君王是抗衡文化，是跟周围国家的君王完全不同的。而这一个抗衡文化的君王模范，乃是限制君王军事的权力，限制君王在声望或者个人的所得这些方面的权利，但是甚至还限制君王的心不可以高举超过他的弟兄。所以这个抗衡文化，以色列君王的模范，不但限制他军事还有声望或者说其他方面的权力，甚至限制他的心不可以高举超过他的弟兄，而把君王一切政治的权柄很坚固地放在神的律法的权柄之下。所以君王必须要经常地诵读研读神的律法，让他可以活出一个充分完全和不分心的对神的效忠。所以这提供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仆人君王 servant king， 也就是说做君王不是高高在上，像其他国家的君王拥有权力、拥有名望、拥有财富，所有的这些君王的特权，以色列的君王乃是来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首先是做神的仆人，然后他的心不可以高举他的弟兄，他成为他所治理的百姓的模范和榜样。因此我们看到第三方面，君王这个基本的责任，经常念诵和研读神的律法，使他可以学习敬畏神，遵行神的律例，这其实就是整个生命记摩西不断的在劝勉和警告以色列， 不断地劝勉他们要爱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要敬畏他，侍奉他，敬拜他，不可以转离耶和华，不可以转向转去拜偶像等等之类的。所以换句话说，君王最重要的责任是要诵读律法，使他可以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以至于这个责任本身其实也是神给所有神的百姓所必须要尽的一个责任。因此君王应当是以色列百姓的模范，应当是神对每一个以色列百姓的要求，他君王应该在这个方面成为一个模范。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的教训以及他所活出的榜样，都成为这里摩西所提出来的对君王的要求的一个模范。我们看到当耶稣他三年半的传道工作中，彼得承认他是弥赛亚，是基督之后，他就很清楚地向门徒启示，他不是他们所想象的、所期待的一个荣耀的君王弥赛亚，弥赛亚君王。他这位弥赛亚君王其实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他是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在旧约先知的预言当中，这位弥赛亚君王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义和公平来治理神的国。但是在先知的预言当中同时启示，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带来拯救，而他所带来的拯救不是政治，也不是军事的，乃是属灵的。所以这位弥赛亚要拯救他的百姓，属灵的拯救，耶稣清楚地表明他是要来救我们脱离罪。所以当耶稣预言他的受难，彼得立刻拦阻，万万不可，因为这跟他们对君王的概念完全不符合，对弥赛亚君王的概念完全不符合。甚至当耶稣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之后，马可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门徒在路上就开始争论，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啊？原来他们争论谁为大，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第二次做了这个他受难的预言，他这位弥赛亚是一位受苦的仆人，门徒完全不明白，反而是彼此争论谁为大。所以耶稣就给他们教导，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如果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但是当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他的门徒中有两位，雅各跟约翰，就来求他，当他得荣耀之后，耶稣可以允许他们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耶稣再一次教训他的门徒说，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再一次教训他们，而且告诉他们，他来是要来服侍，要做众人的仆人，为众人舍命来救赎他们。但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门徒甚至在最后的晚餐，耶稣跟他们吃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马上耶稣就要面临这个钉十字架的命运，在耶稣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门徒又起了争论，又在争他们中间哪一个为大。所以耶稣就再一次教导他们一样的，告诉他们说，外邦的君王大臣他们是超权来管辖，但是你们不可以如此。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在神的国中谁最大呢？不是像外邦君王一样有权位的人就可以为大，乃是服侍的人，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耶稣自己他活出这个榜样，他在地上没有追求也没有接受任何君王的权柄。虽然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是身为犹太人的王，并且耶稣被定罪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罪名是他是犹太人的王，圣经作者以此来显明他真正是神要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位弥赛亚君王。但是他在地上他的一生没有追求也没有接受任何君王的特权，而是把他自己完全的不分心的献上来效忠于神。他也在一生当中按照神的律法和神的旨意来过他一生的生活。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乃是要成全。成全这个字是完全实现的意思，耶稣的一生完全实现了，遵守了神的律法和神的旨意。因此神为他辩明，使他身为至高。所以耶稣自己成为这个理想君王的一个模范和榜样。因此新约的作者把这个原则应用在教会的领袖身上。彼得前书，使徒彼得他对于教会牧养教会的，这里是用长老，那么现代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叫牧师传道人在教会做牧养的工作，或者甚至教会里面的小组长啊，这一些主日学的老师等等。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这就是要抄录神的律法书，是要按着神的旨意，而且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所以这里就是提到这个关于这个财富这方面。然后他说，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当然除了教会的领袖，其实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以某一个层面来说，我们也都是某种的领袖。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跟人家分享神的话，我们在譬如说如果别人遇见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如果以神的话神真理的原则，我们来帮助这个人，帮助这个弟兄姊妹，这也是一种的某种的领袖。所以其实我们都应该要谦卑在这位神的面前，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尽心的来学习神的话。学习神的话必须要经常的诵读，这样子才有可能把神的话存记在心。你想想看现代的教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真的每一天都会 读经。然后呢，很多教会不像真理堂，真理堂的讲道都是一个多钟头，许多的教会主日的信息10分钟20分钟。我们当中有个 youth， 他们放寒假回来，我就问他们他们去的教会的情况怎么样。 有一个孩子说他去了一间教会讲到10分钟。我说啊，我说 他们聚会多长，他说一个钟头。我说那50分钟在干什么？哎，哦，可能是唱诗，花很长时间唱诗，还有报告，还有诗班献诗，还有很多别的东西，结果讲到只有10分钟。然后如果平常又不读圣经，那么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怎么去遵守神的旨意呢？但是明白圣经一定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实在是真理堂我们神给牧师跟我的托付，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尽心的以神的话来教导弟兄姊妹，而且是按着正确的按着正义来解释神的话。但是同样的，我们也要自己要去遵守，不是只是说却不去行。我们不能只是听到却不行道，我们必须让神的话渗透充满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这是每一个神的百姓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应当要活出的一种生活，让神的话来管理我们全部的生活每一方面，来光照我们，来指引我们，来使我们真正的实践神一切的教训命令以及神一切的旨意。所以我想虽然这一篇是论到君王，但是仍然对我们有提醒，一个就是各样的试探我们都不能免除受这些方面的试探，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是一个危险，会拦阻我们对神的效忠。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诵读神的话，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去学习神的话，我们不可能过一个敬畏神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将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是真正最后的审判官，而他的审判是从里到外，也就是说他要把我们所有的动机，我们所有的欲望，我们一切所里面所想的，以及因此产生的外面的行为，神都要向我们追讨，也就是说我们都要向神交账。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真正的看重学习神的话，而且不是只是增加知识，而是去遵行。好，所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可能在知识性的学习比较快速，可是我们的心却学得很慢。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所以再一次求主，真是让我们先来好好的面对我们自己的心，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爱神的心，渴慕神的心，我们就是努力的读圣经，努力的服侍，努力的想要靠自己去遵行神的话，也都是枉然。只有真正爱神的人，才会有一个真正在神面前谦卑的心，和真正欢喜的来渴望去遵守神的命令，来借着研读神的话 来认识神，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来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主啊，实在是求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愿意从心里面来爱你，来渴慕你。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